从12节到19节，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着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四章开头的时候，他讲的那个受苦啊，他说受苦的心智就与罪断绝，就能够从神的意思，从神的旨意，不随从人的情欲。底下讲到说我们个人生命上的，这里呢就是讲到啊，遭遇非常的事，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呢、啊，不要以为奇怪。上次也说了，这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受苦啊，实际上就是与世人不同啊，在他们中间呢，能够显出这位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这里边啊，有哪些特别的事情是需要解释的呢？16节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词，能不能找出来？
就是那个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啊，若为吧。
你说若为啊，哎呀，不是，但是我以为你猜中了，是基督徒三个字
啊。
基督徒三个字在别的地方都不用的，除了使徒行传说他们到安提阿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你看保罗讲信徒啊，门徒讲仆人，讲神的儿女，从来不用这个词。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词？他怎么会选这个词来用呢？明不明白？
从外邦人的眼光来看，外面怎么看？
对对，彼得用这个词和我们用这个词是不一样的，因为做基督徒受苦，就是外邦人欺负你们，外邦人看你们是一些很奇怪的人，那我们今天看就很容易就忽略过去了，直到你去搜一搜，就发现说，哎呦，这是唯一的地方，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特别用了这三个字，收信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在那个时代，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为做基督徒受苦，就是别人称你为基督徒，那是已经有了反面的意思了，啊，要欺负你们的意思。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什么叫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什么意思？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已经越过审判台了吗？我们之所以接受耶稣，不是接受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应受的审判与刑罚吗？是怎么回事啊？对，一不小心你就会碰见有人在上面大做文章哦，基督徒你还不一定得救哦，我告诉你哦。
这个不是指的那个灭亡与永生的那个审判。
为什么不是？就要不然那怎么叫审判呢？
圣经里讲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
哎，谁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消息？刘驰，
就是认为说基督台前的那个审判吧。
我们是越过审判，所谓逾越节越过审判的嘛。
啊，那就一般会讲说到时候会按照自己所行的得赏赐嘛，那就是得赏赐的多少吧。
这里面有一个字啊，他不是说审判要从基督徒起手，像他刚才用，他也不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儿女起手，我们已经是儿女了，拿父亲审判儿女的，对不对？他说审判要从神的什么？
家。
家是什么？
教会。
就是嘛。
那不还是我们吗？
不一样啊。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审判神的教会？有没有？ 启示录里面写了七封信，那七封信是干什么？鉴察神的教会，审判神的教会，对不对？那你当然从教会里面来看呢，会牵涉到个人，尤其是牵涉到所谓的教会的实质啊，负责教会、服侍教会的人。你说写信就是写给你，他找你追讨的，对不对？他有对教会有一个所谓得胜的呼召，他那些话呢，百分之百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而且那个审判已经写了，是怎么回事？只是还没有临到，到时候你说主耶稣怎么审判一个教会？他难道不是就用这些话吗？他不会从这些话再另外出一个题目啊，不会的。所以这个话呢，他其实讲的一点都没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当然也说了，就是说你既然是审判神的教会，当然会牵涉到个人，可是的确跟个人不一样啊。你说里面有没有没穿礼服的啊？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事情啊？被神所定罪的啊？你说现在我们借着福音发财的这些人，难道主不审判他们吗？福音书里面也不是说吗？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叫做审判。当然，神到底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可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啊，烧毁了那个人的灵魂要得救，不过得救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这个从神家里面的审判又显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主耶稣在那个启示录的书信也说了，对不对？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他要杀死那个耶洗别和他的党羽啊，你看看这真的就是审判啊。那义人信主的人，对有些人来讲呢，真的就是仅仅得救啊，像谁一样啊，像罗德一样，对不对？那不信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个是他在鼓励我们的话。为什么要这样鼓励我们呢？因为基督徒已经开始受苦了啊，那这个受苦就和保罗传道的时候受的苦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保罗传道的时候受的苦，基本上追着他们打的就是犹太人。说不定彼得写信的时候，因为从尼禄的时候要开始大肆压迫基督徒，这个压迫就不只是从犹太人来的了。他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就你刚才说那个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除了判罪，他也讲就是奖赏。十八节说，一人他如果是只是仅仅得救，那可能就是有些人不是仅仅得救，有的人还得了其他的。之前你不是问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免罪，为什么还审判？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有可能还有一些奖赏的事情也在那里面一起就？
照主耶稣用的比喻，他都是这么讲的。银子藏在地里的就遭了殃，赚了好多的啊，主就加倍的给他嘛。那都在那个所谓的审判里面一起做。那包括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信也是，他说得胜的我要将什么什么什么赐给他，那些都是永远的奖赏，就是这里所说的荣耀啊。十九节是一个他的结论，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不管你是与罪隔绝啊，要胜过罪的受苦呢，还是火炼的试验的受苦呢，都叫做按着神旨意受苦的。他叫你不要分心啊，要把你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害怕，也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发明一些新旧恩的道理来。神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是很清楚的，并且怎么样让我们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那个途径也是很清楚的。在彼得前书里边，你如果愿意去数的话，那到现在已经用了多少次的受苦啊，都有点快数不清楚了，对不对？那与受苦连在一起的就是什么？就是十九节所说的神旨意，神的旨意。他常常讲，常常讲，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受苦是神的旨意？因为经过这个火的试炼，他要给我们奖赏。从一开头就说，要你们的信心既经过试炼，就可以得到荣耀， 尊贵称赞为冠冕啊，这是一个神已经既定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说他留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对吧？无论什么事情你必须看清楚这一件事情，这是彼得这封信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觉得好像还需要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多加讲不是已经免罪了、嗯、我理解免罪是你信主之前的罪免了，你信主之后还会犯罪，你就是要control自己，你要保证自己尽可能的不犯罪，有些罪你信主之前你不知道那是罪，那神就免了你的罪了。可是如果你明明信了主，你觉得你已经有了保险了，我还可以做，反正神会免我的罪，那那样的人肯定要受审判了。
现在他用的是审判，然后呢，主耶稣讲的那个词其实是比较那个一点的，因为主耶稣说算账算账，他很喜欢
算账。算账的就是你做了多少，
对，
你做了多少，主要你做的事。
而且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主不要你做的事情？比如说主免你的债，你出来掐着你的同伴的喉咙跟他要债，对不对？这一类的事情，所以的确一点都不错啊。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到底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讲得太特别，用这些比较神学的名词来讲的话，就像你刚才讲说信主以前的罪跟信主以后的罪，圣经不太这样分的，因为这么一分的话呢，就很容易被传错，很容易被听错。你看约翰一书就讲，我们如果有犯罪的啊，就是你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要认自己的罪。我们当然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随时认自己的罪，只要你认自己的罪，他不会让你受亏损的，他会让你再往前走，因为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肉身的引诱，肉身的软弱，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就像丁青讲的很对，我们不知道是罪的罪。当圣灵光照你，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来到主的面前，就认这个罪就是了。那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合乎圣经一点的，而不是说主不再赦免我了，因为那是我信主以后的罪啊，所以我想你也不是那个意思啦，但是基本上是这样，他替我们留了很多很多的，怎么讲啊，像主耶稣跟彼得讲70个7次，他给我们是不止70个7次了。实际上我们一生他就是要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环境，一方面来锻炼我们，一方面呢来改正我们，来把我们慢慢的所谓的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要荣上加荣，越来越像主的形状，越来越有神的性情。这个在彼得后书来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个都叫做什么？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很难用很正确的字。其实我们在带一个人信主受洗，一定会谈到这个事情。他说那我受洗以后要是还犯罪呢，那我们可以用人的话，人这个意思也对，就是说你不要故意去犯罪就好了，对不对？那什么是故意犯罪？我假如故意去犯罪，难道主就不赦免了吗？那我就算承认这个罪还不行吗？那这些就牵涉到一些更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希伯来书讲到故意犯罪，哎呦呦呦呦，那故意犯罪是什么？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他这边也讲说偷窃，对不对？我又去占了人家一个便宜，或者说我闯了一个红灯，那这事儿怎么办？所以这些话呢，就是很不容易讲。我们只能够说呢，主是什么？信实的造化之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说他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其实至少在我们自己所认识的基督徒，就是你真的是被主的宝血洗净，真的是得救的人，没有人什么人要去故意拿这个机会来说我这下可好了，对不对？我连偷带抢什么事儿都做，我们自己周围认识这样的人不多。那你只能看见一些在美国人中间，这些电视上这借着东西发财，那些人真的是有问题。因为怎么会发财发得这么理所当然，这么平安，还非常非常的得意，这个不对劲，这个完全不像主。底下一章其实也就是讲到这一类的事情。
我在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通向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之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这段话是特别讲给谁听的？是在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对吧？这个长老的人，这个怎么翻译呀？
领头的。
领头是中国教会发明的话，长老就是牧人的意思。我们翻的牧师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讲那个翻译是不对的啊，我们是做牧者的人，我这做长老做牧者的，做牧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他又来了，做基督什么的见证啊？受苦的见证，不是发财的见证啊，也不是在世上通达大有名望的见证，不是不是，他讲得很清楚，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一个牧人一定要有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个也是接着前面的话，也是接着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他讲得很清楚，受苦跟将来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主就是这样，基督要我们按照他的榜样行嘛，让他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牧者的人，那这个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哇，那我们这里有 Alan 跟 Cindy， 他们是放羊的。他放羊，你看他怎么放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话讲的对不对？你们牧羊是不是这么牧的？很多教会要聘牧师啊，聘牧委员会，你到底问他什么问题？你用什么东西来审呢、啊？其实用这个东西来审嘛，你不要看别的，他有没有受苦的见证？他认为来到教会是行使传道人的权柄吗？那你就不要请他嘛，因为这个不适于彼得同坐长老。这几句话值得去稍微讨论一下啊。什么叫做辖制所托付你的？辖制所托付你的跟做群羊的榜样，这显然是两个相反的事情。贪财乐意这个比较容易懂，那什么叫做出于勉强，什么又叫做出于甘心，是怎么回事？
就是不想讲给你们听，不能讲、哦、因为我又承担了这个工作，我就必须得讲，但是我心里我就哎呀简直对你们很失望，不想讲给你
讲讲那辖制的，你有没有遇见这种会辖制你的传道人呢？
当然呀，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那人家说不定是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你，因为他懂你不懂吗？他念过神学院，你没念过吗？你怎么分辨这东西呢？什么叫做辖制？
我先说我见的勉强吧，其实呢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不是真信主呢我也不知道，因为不是很熟悉哈。
嗯。
他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呢遇到很多的难处，在教会里呢也服侍吧，之后呢那我就去读神学吧，那教会就给他出钱呐、啊、或者干嘛的，就去读神学了。是不是毕业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这后来我就离开那个地方了哈。但是听说读完了他也没在教会服侍，后来又离开了。
嗯，
所以这就属于那种就是勉强，他根本不是真正的想要服侍啊、嗯、教会服侍神，而是他觉得他没有出路了、嗯、好像这个是他的一个出路似的、
嗯、那当然
也许有这样的人哈，因为我看到这是实例，也许有这样的人呢出来了还是没找着工作，那就勉强在教会做一个吧，做一个半职的、yeah. 做一个什么的，完了就属于这样的。说实在我也听过有服侍的就这么讲，他最初真的是不想做，你也能看出来他做的很勉强，而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就很辛苦。牙质的呢我就在想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情况，辖制而不是说我规定一个这么框框教会的条例来去做。如果能辖制人的人，他一定是有他的能力和办法，
有他的本事，对，
哎，有他的本事，他让你们这些人呢 我就举一个，因为不一定太恰当吧，就像传销，因为这教会里我传销我见到的真的是太多。哎，我走哪个地方我都碰到，反正就是，哎呦，他吧很热心，各个活动都参加，圣经的话呢也会背的很多哈。
嗯。
但是呢，他用他那种人格的魅力吧，我只能这么说吧，因为我自己不具备，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心里有点佩服，他很会联络各样的人哈，他把这个基础打下来之后，他就开始把你往他那个圈子里拉了。
套牢了你了，就是。
哎，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以前为了别的目的而服侍主的很少，我们不太敢这样做，因为老觉得这样做是非常亵渎神的啊。但是消息传开了以后呢，就是念神学院可以拿这个 R1 的签证，可以办绿卡啊，这样事儿越来越多。我认识的就好几个。那这些人至少他，你可以说他这个动机不纯了，他们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往往是不堪入目的啊。就是也有弟兄姐妹替他们辩护啊，说这办身份是一个大家都需要的事情，就为了办身份，这也没什么，就大家都公开这样讲，就好像这个事情我是不太懂了，我真的是不太懂了。因为你既然信主了，你要知道你在真的拿这个东西出来好像当职业一样的，找到一条路去拿了一个身份地位，这东西相当的可怕。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勉强啊。那他这里所说的勉强呢，怎么说，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就用他的话，跟甘心不一样的都叫做勉强。那侠制的他这个英语很厉害，这个钦定本的英语，他就是说是做信徒的 Lord。做大家的山寨王啊，像这个话就很凶了。那他在教会里面是专门管人的，对不对？那这种心态是很要不得的。你有个传道人亲口跟我讲，教会最大问题是不服权柄啊。我说这个，我们这个新约里面的权柄啊，是赚来的。你做大家的榜样嘛，大家佩服你啊，大家愿意跟你同工，他自然会，你讲话会比别人可能多这么二两重，他就不行，他就受不了。那我就当然没办法跟他谈下去了。因为做榜样是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消极的事情。然后你们大家都不做，那我做吧，好不好？可是我是甘心的做。你做了，大家跟不跟？不跟啊，你还做啊？可以啊，还是笑眯眯的做嘛，因为本来就这么回事嘛。但是这个观念是在目前是不被接受的。美国人也是喜欢办，那中国人更喜欢跟着走，就是喜欢做领袖培训嘛。你要怎么样有领袖的素质，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做领袖，其实这都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的。因为我们信主一段日子之后，你就算不是有一个所谓牧人的职分，你仍然是别的信徒的哥哥姐姐啊，对吧？我们仍然是需要做大家的榜样。嗯，像保罗在讲长老的时候，他只是说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啊？因为有很多不服约束的人。然后长老的条件是什么？这里所形容的就是长老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神的家里边应该有的样式是什么？那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样式，他会不会受审判呢？当然会受审判。会这样讲，也是看见一些负面的例子了。那这里又来了，又是受苦，又是神的旨意。对吧？又是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他讲来讲去就这几件事情连在一起，很有意思的。
挺有感触，那个侠制的，
你是比
这个
侠制了，还是侠制了人了？
也被人家侠制，然后也在警醒自己别侠制人。侠制可能大家通常会理解为说，不许我做什么啊？这实践中这个侠制觉得，不许我做什么，这事儿还小。最大的侠制就是会侠制你去如何去信，如何去思想，如何去按照他的模式去走这个信仰之路。他一方面他不太鼓励你去别处听道哈，一方面会说他讲的是如何的正确，如何的是神学。他更希望你断绝你和外界的一切的联系无论在见识和知识上都以他讲话的标准去为主。同时呢，那但是你这个常识和 见识又会告诉你说如果是讲神学的话啊，可能网上一些一些名目的这个神学比他还要准确。
嗯，
但是他又会换一套说法说，那你还是不要去脱离这个聚会啊，认为人是不能脱离聚会的。嗯，这种矛盾呢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存在。
嗯，
如果是说你是说以神学正确与否去辖制弟兄姊妹，说告诉他们说别在外面去吃些野食之类的。
嗯
啊，那随着弟兄姊妹普遍文化程度的一个上涨，就会发一种情形说其实教会组织敬拜的时候最好的神学解决方案就是把你所在的那个宗派里边讲到最好的那个人的讲到录音或者他直播放在讲台上就好了，而不需要你这个生命体就站在讲台上自己因为自己知识有限呢而讲那些有错漏的这个讲道。所以总而言之，时间长发现说如果他想试图辖制你的思想，辖制你在神面前思想圣经这样一个自由，他就还会辖制许多的事情，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教会里边和他其他肢体发生教会事务处理的问题，如何教会对外的时候，他也不会允许你去参与，因为他会按照他，因为他这凡事都是对的嘛，再甚至会影响你许多，只要凡事和信仰有关的，他都会下意识的认为他就是对的，他就是对的。但是这个人，你作为一个个体的话，你不可能总是对的呀，所以说就会这样时间长了。普通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说我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做，然后什么凡事交给牧师就好了。
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在国内比较明显一点？ Frank 你两边都看过，你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好像中国内部的教会特别特别严重？因为我自己是遇到过一些。
这个分团体吧，我觉得就是邪教组织最大特点就是这个，他也没逼你啊，你就不去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但是他你说我们被洗脑了，但是人他被洗脑的意思就是他不觉得了，他本来他不知道那个怎么着辖制怎么着的，
对对对，
因为人家这样要求我也愿意这样做，他就是成这样了。但是那个词很好啊，就是你说英语的那个词是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就是不要做你们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牧师的主，耶稣也是，就算你说他是平信徒，他是刚刚得救的人，耶稣也是他的主，你说的话最多就是一个提醒一个建议，人家就不来聚会，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就是用消极的话来讲。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弟兄讲的，这个弟兄姊妹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被人挟制住了好像还挺舒服的，就是这样还比较有安全感。
这个真的是
两种控制。那个外国也是一样的呀，外国有的很严格的这个教会也是这样做的。
那是
规定，
那是
很严格，怎么着怎么着的。
对对对。
然后你你要么你就不要在我这聚会了，你要在我这聚会你就
要听我的。
正好
对。
正好这个规矩，要不然的话我这整个规矩也被你一个人给搞乱了，就是。
对对，是。
反正吧，就是多听一听，只要他不是异端，不是邪教，弟兄姊妹在一起，然后有些做法不一样，多听一听，多看一看，有时候是个好处。毕竟就是主存留的这些嘛。现在我的一些感受，我就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家不去聚会，或者人家对你这个信耶稣这个兴趣不大，很大原因就是他看的甚至比你看的都清楚。
是老毛的话，对吧？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辖制啊，刘志讲的很对，他不单是说管着你，不准你做什么，他管着你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叫辖制。他有很大的把握，他要做你的师傅，你一举一动要跟着我学。但是如果不辖制，我们可以说做榜样。可是这个做榜样究竟是做榜样，不能够涵盖所有的事情，做榜样只能够说我在各方各面的尽量把我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我这个基督徒怎么做的，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就着牧人或者长老服侍教会来讲，这两个中间是不是还有空隙啊？不辖制单做榜样，这还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可以稍微讲一讲，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这信徒是怎么成长的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如果我所谓辖制就是说我很关心你啊，你每天要长几寸，你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这个叫做辖制。榜样呢，就好像我做我的跟你没有关系，这两个中间啊，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谈谈的？明白我的这个问题没？这话好像不是特别的完全，就单看这两句的话，那不辖制我拿他怎么办呢？
我能听明白，我觉得这个亮光很重要，就是好像似乎是
讲亮光，咱这没亮光的。
好，不用这个词儿，就像现在感觉情形就是偏左或偏右，或者是我做榜样，我也不理会你，
我
不跟
你提
任何，或者我不做榜样，我就是辖制你，你不听我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目前我没看到这样太自由的。
做榜样，他陪着你，他就。
陪着你是不要，对，
大的能陪小的，小的陪不了大的，
对，
生命成熟的能体恤生命软弱的，
陪着他，
你体恤不了他，
侠制是管着他，那是看着他，对不对？我们是陪着他，一面陪呢，一面做榜样啊，就好像他们打太极拳一样，前面有个师傅你跟着嘛，但是一面陪呢。怎么样不会变成侠制？因为你看的多了就是受不了嘛。为什么成年的孩子就没办法跟爸妈一起相处？为什么？爸妈看眼里老是要啰嗦他。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在教会里边，你既然是牧养群，甘心的话，那就要对主有信心了，就相信他们的动机，相信他们的存心啊，相信他们仍然在主的掌管底下啊，你不用太操心啊，不用一寸一寸去校正他，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有效果。我觉得这是陪着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诀窍。那怎么样可以甘心呢？不勉强懂得，对吧？不贪财我懂得，反正大家也没多少财给你。那甘心乐意。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这个神的旨意前面已经讲了啊，在我你要是榜样，神的旨意和受苦连在一起都是分不开的。我们所求的只有一个啊，不是你的财，也不是你的尊敬，而是到了见主的时候呢，羊能够长大了。做牧人的呢，其实一点功劳都没有，但是怎么样能够甘心，怎么样能够乐意呢？而且这个甘心乐意到一个地步，能够让你愿意把你的一生就留在这个羊群中间呢，对吧？你看这历史上，我常跟大家讲，那个最惨的就是老摩西了。你说他跟大家兜了40年，他是出于甘心还是出于勉强啊？他没有财可以贪，跟你说他是乐意吗？
心里头夹着勉强。
他勉强，摩西真的是蛮勉强。可是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旧约的至极的榜样。当那是神要你做的时候，你就算勉强你还要做，所以保罗也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如果教会没有人管了，群羊没有人管了啊，那你就要去，哪怕是勉强的你要从勉强变成甘心。你勉强是对着你自己的情况来讲，甘心是对着神来讲的。所以主耶稣就跟小彼得讲嘛，对不对？你年纪轻的时候，你书上带着随意往来，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树上树着你，牵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叫做勉强。可是这个勉强里面有没有甘心呢？有，因为这个就是刚才丁青讲的，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你要是不甘心的时候，是不是就别做了？也不是，但这个起初的甘心是怎么来的呢？
被爱了。
哦，对了，就是这个字儿了。你被主耶稣爱到了，你被他爱到了以后呢，哎，这一爱难逃。哎，这个成语还不错啊。你一旦被主耶稣爱到了，你就开始知道怎么去爱人。而且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不但是你与他同行啊，主与你同行啊，你就越来越甘心。那个勉强呢，永远大不过你的甘心，你就算是勉强也是甘心的，这么说好。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这种基本的北美教会的模式，我们怎么样去外面花钱请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牧人？你怎么能够知道他不是勉强的，他是甘心？他根本不认识我们，他怎么甘心法呢？然后我们这些人呢，也都信主信得好好的，你到底叫他来干什么？因为这里既然讲到做长老的跟羊群，就讲到教会这个运作的模式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模式上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一方面在就是说我们要花钱去请一个能人来，还有一方面呢，
在国内的教会比较严重，
就是刚才刘池讲的，哎，日子久了。弟兄姐妹好像尤其讲很难听很难听，就是他们不信主的人讲中国人的奴性很强，
我们喜欢听领导啊，然后逐渐逐渐呢，哎，看出一个诀窍来了啊，他不是不行，他说反正你呢是要向主交账，我们顺服你就好了，你的对你的错呢就不关我的事儿，然后我就等着看你好看，总有一天呢你们这几个啊不甘心的长老会斗起来，那你要抓钱你去抓钱吧，我们就乖乖的，我们就不闻不问就算，两个极端都很要命，所以到最后呢牧人也没有榜样，羊群也长不好，受亏损的是教会。那你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你说我们在网上有国内的弟兄，有年长的，有年轻的，到底我们在干什么？诶，我们在摸索一条是不是另外有可行的路，是不在这两个框架里边的，是仍然让我们可以彼此按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仍然让群羊得到成长得到照顾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而已啊。那当然从我们自己开始嘛，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就是一群一起走天路啊，准备要建主的人，一起建主，还不是建主，是一起建主的人。那我们建主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呢都只有欢喜没有忧愁啊，这是保罗的话，那就好了啊，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往下看一点。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恩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谨守谨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底下他就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表示他写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这段是对着大家讲了，对不对？上面一段是对着那些长老讲的，牧人讲的。那现在呢，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彼此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一直讲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因为我们一般用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啊，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叫你升高啊，你现在被你解雇了啊，或者在工作单位上呢不顺心了啊，这没关系，到了时候呢主一定让你再给你一个通达的顺境，或者把你的病治好了等等。那这里是不是那个意思？这里到底说什么？这和我们一般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这里有一个词儿是我们一般不太注意的，就单看五章六节，哪一个词儿是被我们最忽略的？
自卑。
应该不是，但是有一个词，那个词一改呢，就是整个的解释不一样。
到了时候。
接近，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牧长显现的时候。
哇，这个不错，但是还不是我讲的那个词儿，那个词儿很重要，很重要。
升高，
哎，你几乎都猜完了，还没猜到。
大人的手下，
他还剩下哪个字没拿？
不在。
你们，
好，
他是对一个整体来讲，对哪一个整体来讲？对教会，这是整个的教会。你们要自卑，为什么他说要自卑呢？就是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嘛。所谓年幼的年长的，这不见得是年龄的年幼啊，这可以是信主的年幼啊。你们彼此 顺服，以谦卑束腰，大家一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叫做自卑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山寨王，也不要以为上帝离不开你就不行了。哎呦，千万别这么想。他在讲教会，这一下子你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是一同得到那个荣耀，得到那个冠冕。你看他讲到最后也是一样，要等你们，等你们是这一群人，神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这和保罗讲的话一样啊。我们在读哪一个？腓撒罗尼迦后书还是前书也是讲，神要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这是神亲自要做的事情。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啊，他必成就这事，他必亲自成就这事。这个凭据是什么？神曾在基督里招你们。哎，我们都知道基督在基督里面得救了，对不对？但是这一章这个彼得前书我们一开头就讲了，他这个招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救了，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招，这个招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是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不是你在地上要做什么。那他这个招也是一个值得仔细去查的字，在这里所着重的是神有一个心意，要我们这群人收信的这群人，我们今天在网上这群人一起能够经过地上的暂时的苦难，得享永远的荣耀。那这一件事情是谁做的呢？哎呀，还别以为是牧者做的啊，也不是大哥哥大姐姐做的，这是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成全我们，来坚固你们，来赐力量给你们。你看他这个话讲的多好，这不是一句八股文呢。神培植我们，好像一个园丁，是不是？哎呀，我们现在春天到了，丁阿姨、王阿姨都开始种菜了，是不是？那天天去看呢，亲自去看了，亲自去浇水啊，抓虫啊。神要培植我们，他有一个期望，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嘛。这个是他的重点，而不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我刚才就是忘了这句话，这是一句非常美丽的话。为什么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呢？说啊，因为神啊有应许，因为神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不是不是，他讲的话可美了。因为他干什么？顾念你们。哎呦，这个词好，这顾念是什么？小丸子，顾念是什么？啊，你现在应该很有体会啊。
就是一直想着你。
哎，对，就是你上班你忘不了你的娃娃。
嗯，
醒着睡着都忘了的娃娃，
然后做啥都是为了他好
啊，对，
他好灵，气死我。
人家现在起床了很属灵，他现在起床很属灵，他不像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起床就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而人家现在是第一个事情是看娃娃，
对，
对吧？那个叫做顾念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忘不了你们，因为他一直记得你们。不只是一个人哦，而是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人里面有谁啊？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做长老的，有羊群，是不是？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图画。在这个时候，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务要谨守警醒啊！又有原因，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谨守警醒在这段话里面是什么意思？谨守是什么？
谨守神的话。
这段的重点不在于这里，你当然是需要谨守神的话。你如果在一个段落里面看这些话的话呢，那就不要把它太普遍化啊。谨守当然是我们要守住真理啊，什么什么的。这里在这段话里面的谨守是什么？它的警醒又是什么？它前面讲了哪些事情啊？
把顾虑卸给神，
还有呢？
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
对对对，这些事情需不需要谨守警醒？
是，
当然需要。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可是跟我们的血气跟我们的情欲往往是相对的。你要知道，我们众人一同在等候我们的牧长显现，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一同在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谨守，在这个谨守的状况里面，我们彼此顺服，谦卑束腰，这绝对是要谨守警醒的。不要在弟兄姐妹中用引发冲突的话，用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情引进来比如说不要做传销，对吧？你那些东西一进来那个是母狮子小狮子都进来了。那我们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写信的时候他都给你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原因如果先把它盖起来，大概是你猜不到的原因。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会想说，那这样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不是不是，因为知道这四个字，你的知道不知道可以成为你的因为，可以成为你的原因。往往我们所犯的错是什么不是因为信心不足不是因为爱心不够呢，是因为不知道。你知道了什么呢？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个原因很有意思。就是想想彼得经历的苦难，保罗经历的苦难，我们所敬佩的历史上的基督徒，直到现在的基督徒，他们都经历这样的苦难。什么样的苦难呢？受苦的见证，将来要显现的荣耀，甘心做榜样。你看那个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那句话，约翰那句话多重要，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为了主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曾在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我是在什么基督的国度患难忍耐，和你们一同有份，这个就叫做世上的众弟兄。你在这些事情上有没有份？而不是在出名发财办大教会，不是在那些事情。你看他所形容的这个基督徒的我们现在所说基督徒的教会的这个小小的群体和我们脑子里想的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读完了，读到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他不但写信是写给信徒的，他也是写给教会的。那第五章就很清楚，他是一整个的群体写在这里。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这个战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叫做战。
这叫战
啊。当然。
这么长一段。
你跟永恒比起来，对不对？那个叫战。
所以这战是这么长一段日子，还是叫战受苦难？
战士。
因为我们有盼望，是吧？
这是他们非常一致的，彼得保罗他们都把这个目前叫做战士，所见的是战士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了，还剩两句我们就把它念完了，好不好？
我屡屡的写了这信，和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勿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阿们，这个写的真的是很美丽。好了，这段话有什么值得我们特别提出来的？前面讲受苦这个那个，到最后他总结一个字而已，就是恩。这个事情在彼得身上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对神的恩典很有体会的人。我们光从福音书里面他闯的祸，以及主耶稣怎么对待他，我们就知道，是不是？ 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问你爱不爱我。最清楚什么时候，就是保罗带着提多还有巴拉巴回到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大家起来辩论，彼得站起来讲的时候，他就是强调这个字。
他说，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就是外邦人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他到老年他还是强调这个字，一切都是出于恩典，这个恩典是真的，你们务要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住。在恩典上站立得住跟在神学上跟在道理上站立得住是完全两回事情的了。恩这个字是看不到底的，是你分析不出来的，不可能把它提炼成一个公式你照着去用就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神亲自成全，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个恩典。比如说像时雨这样子，它是不是一个恩典，就看你会不会看了。他病了至少15年吧，10年有的，对吧？从换了第二个肝到现在，他跟我讲的事情，就他到最后呢，因为医生都放弃他了，他就问我说：“对神医这个事情怎么看？”哎，我说：“你想去试就去试啊，这个，从什么都可以求啊。他参加了一个像讲座一样的东西，他们都是比较管辖你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石宇很聪明的就问他，那你们会不要我停止吃药是吗？
停止看医生。他们说呢，不拒绝但是也不支持。那上课的头一天，他们就要石宇用方言祷告。但是石宇才要试着祷告，就听见一句话说，我已经给你很多恩典，还求什么呢？
那当然主这个话不是责备他了，
显然主只是要告诉他，
你的事情我知道，你根本就在我的手里边，对不对？但是如果时雨真的是他手里边，这个恩典加上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固然可以解释得通，但是还有没有别的角度让我们知道这是神呢？神的真恩，而且我们要在这个恩上站立得住。恩上加恩不是一直去求啊，恩上加恩是知道，因为知道。看今天
缅甸地震，
那死亡人数还不知道，恐怕要上千人。哎，他们一下子他们也是死了，哪一个是恩呢？其实神让你知道你快要来见我了，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对不对？就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你还有日子给你数算了，那个叫做恩典。因为你还可以预备，你要预备见你的造化之主。所谓造化之主就是信实的造化之主，他是造我们的，他又把我们赎回来，他现在他觉得他把我们预备好了，要我们去见他。你要是还没预备好的话呢，他让你知道，让你还有机会。感谢主啊，生病是很大的恩典，不管好了没有，他让你开始面对死亡，他让你知道我要见主了，那是恩啊。他不是不明不白的哗啦就没命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去预备，更不要说你得救了没有，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说这是战受苦难？这苦难被彼得总结起来是恩，而且是真恩。哎，我们务要，其实你是只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就好了。你别看他写完了，这真的，他这个老彼得是里面是非常美丽的。那这边有没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呢？这句话里面第十二节，
希拉。
哎，希拉，哎，希拉怎么跑到彼得这来了？本来跟着保罗，对不对？后来那个人就不见了。本来是保罗、希拉、提摩太
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写着写着，哎，后面几个书信，希拉就不见了。希拉到哪儿去了？不是逃走了，不是不忠心了。你看看，他是什么？我看为忠心的希拉，就表示谁跟他在一起啊？希拉跟彼得在一起。他们在哪里呢？十三节，在巴比伦。还有谁在这里呢？马可，我儿子马可。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这话里面有什么 是我们值得去注意的。
巴比伦就是世上最繁华的城吗？
那那时候还是吗？
那就不知道了。
嘿，
应该不是。
不去注意这件事情，你会被人家忽悠掉。最通俗的解释是什么？罗马教的解释是什么？哎呀，很多的神学家都跟着忽悠，这很不好的事情。他说那时候彼得其实在罗马，他把罗马叫巴比伦。
哦，
然后为什么人家说马可福音是彼得临死的时候交给马可的，叫他写的，就从这儿来。他们编的故事是说啊，这老彼得在巴比伦快要殉道啦，尼禄王已经展开对基督徒的压迫啦，保罗呢可能已经见主啦，那彼得在殉道之前呢，身边有跟着他的马可啊，就把马可福音写下来。那希拉呢？你说老彼得写信写的这么好，到最后他撒了个白谎，是不是？他不敢说是罗马，他就用巴比伦来称呼罗马，然后那时候的人都把罗马叫巴比伦，真有这种事儿吗？
就完全是罗马教廷为了表示自己有多正统编出来的胡说八道，这堂堂皇皇都写进圣经的注读本了，大家把这个当成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太可怕了。
巴比伦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根本不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罗马帝国东边一直没有怎么扩展，他打不过那个什么
Parthian，
就是五旬节里面排第一名的那个
帕提亚人，
他们都在那个王国底下，就是
我们所说的波斯帝国以后的啊，中文叫做安息古国，那后来就叫做沙山王朝是什么的，也叫做第二波斯王朝。他们跟罗马人中间有很多的征战，但是罗马人一直没有征服他们啊，罗马的势力一直没有到巴比伦来。那巴比伦犹太人的势力却一直非常的兴旺，而且这一些的犹太人呢是比较不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啊，自成一家的，更保持犹太传统的犹太人。
但是这两边呢，这些犹太人还是有办法走来走去，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啊，是不是？他们做生意是一直来往的，这些都是在丝路上的
商业重心。
彼得除了去加拉太的教会，
也可能去了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人分门结党，有说自己是属基法的嘛，对吧？但是
后来他显然到了巴比伦这个地方。那巴比伦有没有教会？有教会。谁跟他在一起？跟马可在一起。
希拉也在这个地方，
但是巴比伦后来还有没有教会了？
不知道啊，我这教会史就相当匮乏了。
哎呀，那不是教会史啊，就是这属灵征战有关系的史啊。
你说启示录吗？
啊，不是启示录，哪里是巴比伦？
那个大淫妇啊。
启示录里面大淫妇，为什么称他为大淫妇？巴比伦后来出来最出名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塔木德嘛，现在的塔木德的全名就是 Babylonian Talmud， 巴比伦塔木德，真的是从巴比伦出来的。为什么启示录把它叫大淫妇？塔木德是什么东西？塔木德就是犹太人不让自己的小孩信主，叫他们每天去读的，那不是真的圣经。
那个就是当年主耶稣责备他们的祖宗遗传写成文字，并且到了巴比伦塔木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这些的遗传称作口传的摩西五经。
那这个跟我们讲的有什么关系？彼得在的时候巴比伦还有教会，这个教会可能是外邦人的教会，可能是犹太人的教会，不知道，但是很可能还有相当的犹太人在里边，因为五旬节的时候有人从这边回去嘛。那
再过几百年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反而出来一个东西很可怕，叫做巴比伦塔木德，一直到现在犹太人就是读那个东西，他们的学校就是他们整天摇头摆脑的在那边读读读读读什么东西，不是读圣经，是读塔木德。所以这些实际上是很有关系的几句话，这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几句话，基本上现在都给忽悠掉了，没有什么人这样去看他，因为你必须相信他这里讲的话是真的，说老彼得就是怕罗马皇帝，所以把他称为巴比伦，或者这是他们的暗语，那你是完全没有凭据的。
很可惜我没办法找到任何的历史有关于后来彼得、希拉、马可他们所在的这个巴比伦的教会
与那一些塔木德书里边的犹太拉比曾经有什么样的征战，这些啊，我们只有到了建筑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谜底的。但是你现在如果晓得这个内情啊，到时候你到天上就知道怎么打听一些地上八卦了。